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军民大生产，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国全国军民不分党派、不分地域，都要面对艰苦的长期抗战。由国民党所主导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仍然管辖中国西半部各省以及东半部的未沦陷地区，同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尤其是在山西省南部、湖北省中部、湖南省北部，投入超过100万兵力，以落后的武器装备阻挡日军向西推进。中国共产党亦都以陕北的延安为根据地，指挥八路军以及新四军参加抗战。八路军主要活动于华北各省，在农村建立据点，领导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破坏交通线，突袭日军的据点，对日军打击和干扰。但是由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比较富裕的农村多数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无论是国民政府军队或者中共所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非常缺乏经费，军队需要直接向农村征收军饷和各种物资，甚至在农村拉壮丁补充兵员或者补充劳役，很多时军民之间发生矛盾。1941年年初，日军大举扫荡华北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据点，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中共党主席毛泽东讨论应付的策略。
源之，日寇对华北各省展开扫荡，我哋八路军嘅处境比以前困难得多啦。
朱老总，咁情况点？
呢一年来，八路军嘅人数由400万人减少到30万人，华北解放区嘅人口由4000多万减到2500万。日寇喺华北农村掠夺大量粮食物资，又严厉阻止农民到八路军据点附近的市集交易，解放区的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很多地方甚至冇油、冇菜、冇衣服。八路军战士冇鞋袜、冇被盖，有些地方甚至连纸笔都缺乏，通讯都有困难。
日寇呢一个清乡行动的确是独难。他们对农村加紧经济掠夺，收足封锁沟、封锁墙，企图阻隔八路军和农民的接触，又将八路军据点附近的乡村拆毁，制造无人地带，要清除八路军的掩蔽，孤立八路军。
日寇要切断八路军的供应和联系，将八路军置诸死地。
没错，朱老总，你讲得啱。日寇要摧毁我党我军的生存条件，将我们逼向死路。
不只是日寇要置我们于死地，国民党军队亦都处处设防，限制我党我军的抗战，要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敌人总是希望将我们的革命力量消灭，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争取生存的空间。
是，
我们是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军队，日寇和国民党对我们压迫封杀，我们是不会轻易屈服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加上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那润之，你有什么突破敌人的封杀、克服困难的策略呢？
这一点我要细心想一想，任何困难总有解决的办法的。
毛主席你好。
大家好。
毛主席，欢迎你来市集视察。
各位乡亲，我来到农民的市集是向你们学习。
毛主席太客气了。
人人都各有所长，我懂得政治，懂得指挥军队，但是有关耕种生产，你们比我知得多，我要好好地向各位学习。
毛主席太客气了。
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说，耕种生产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农民去耕种生产，或者耕种生产赶不上供应消耗，士兵干部就没饭吃，士兵没饭吃根本打不到仗，要抗日要革命都无从谈起了。
毛主席讲得啱，讲得啱。
哇，好肥的猪啊。哇，这只鸡好大只的。
是啊，
哇，还有这么大堆玉米和土豆，这些都是你们的修成。
是啊，是我们的修成啊。
你们缴交了公粮之后还有这么多剩余，真是了不起啊。
我们家家户户利用窑洞门外的空地种些菜，养些猪，养些鸡，帮补下生计啊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嘛。
这一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真是好。那你们生意好不好啊？
最近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军队方面大批收购，所以生意好了很多，供不应求。
没错，由沦陷区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人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士兵这几十万人的衣食都要依赖陕北农民的生产，日寇和国民党又对我们进行压迫封杀，我们没有可能供应足够的粮食，发展下去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解决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各位同志，我今日想同大家讨论一下提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生产问题。
润之，你的意思是提高粮食生产？
嗯，朱老总，你讲得啱，是提高粮食的生产。各位同志，近大半年来，日寇对我们的华北解放区和八路军据点大举扫荡，实行清乡政策，企图切断我党革命根据地以及各解放区的粮食物资供应，令到我党我军困乏，最终目的是摧毁我党我军的斗志。敌人的居心是几咁狠毒呢？没错，我们是不会向敌人屈服的。各位，敌人蓄意摧毁我党我军的生存条件，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可以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毛主席，怎样自力更生啊？
各位，所有米粮、蔬菜、牛羊猪鸡、棉麻、土豆、番薯，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是吗？亦都唔系敌人奉献俾我哋嘅，系咪？全部都系农民辛勤劳动嘅成果，有劳动，然后有收成。
润之，陕甘宁边区嘅土地太贫瘠啦，冇办法生产足够粮食噶。
你哋所睇到嘅系土地贫瘠，气候干燥；我所睇到嘅，是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有劳动力就有生产力，有生产就有收成。
但是 边区嘅农民已经唔可以再增加劳动啦。
诶，我嘅意思唔系增加农民嘅劳动负担，我系希望发动一次军民大生产。
军民大生产
系，我哋有几十万干部、学生、文化工作者，仲有几十万战士同埋指战员，每个人都有劳动力，每个人都应该生产一部分自己嘅粮食。窑洞嘅门外、学校嘅操场旁边、机关大院嘅天井、马路边、溪边都有大量空地。只要我哋好好利用土地，发挥所有人嘅积极性，咁样集合起嚟嘅生产力就相当可观啦。
冇错，润之讲得啱。
每个人都出一分力，可以解决一部分粮食问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系啊系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冇错冇错。
嗱，仲有，至于军队，边区仲有好多荒地可以开垦耕种。唐朝嘅时候有一种府兵制度，士兵喺平日耕田生产，每年嘅收成不但只可以减轻政府嘅军饷负担。多余的粮食出售之后还可以帮补经费，这种方式叫做寓兵于农。明太祖朱元璋亦都采用这种军队屯田的方法，在各省设立卫所，百万大军无需耗费国家米麦，前人的方法值得我哋研究参考啊！
润之读得书多，古代嘅典故都了如指掌。
古代嘅好主意，不妨古为今用。由前线翻嚟延安换防嘅部队，可以分派去开垦荒地，尽量发挥佢哋嘅劳动力。
王震同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军队搞好屯田生产十分之重视，希望你能够尽力完成任务，做好榜样。
是朱德同志，我王震和三五九旅全体战士、指战员一定全力以赴搞好开荒屯田。
好，不过南泥湾是一片荒野，你们的任务十分艰巨。
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加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物质基础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三五九旅的全体战士竭尽全力，努力完成毛主席所号召的自力更生指示，为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大生产树立好榜样。
好，
各位三五九旅的战士，开垦南泥湾是党中央交托给我们部队的光荣战斗任务，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制定的屯垦政策。我们全体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誓要将南泥湾的荒山野岭开垦成良田牧场，为加强边区经济力量而战斗。
为加强边区经济力量而战斗。
各位，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大家向南泥湾奋勇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1941年三月开始，中共所管辖嘅陕甘宁边区展开咗一场大规模嘅军民大生产运动。呢一次军民大生产运动由党主席毛泽东发起，朱德、周恩来、任伯时等领导人参与推动，边区嘅军队、机关、学校都积极响应，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嘅战略性口号嘅引领底下，动员群众组织队伍进行开荒、种田、纺纱、织布等等生产劳动，为建立同发展以自给为目标嘅农业、手工业经济而努力，推动民众嘅生产积极性。呢一次军民大生产运动可以话系中共发动全党大规模集体生产活动嘅第一次。军民大生产运动嘅最重要样板系延安城东南90华里，即系大概45公里嘅南泥湾。南泥湾系一个山岭之间嘅盆地，除咗河边嘅平地可以耕种之外，大部分地方系荒山野岭或者有野兽土匪出没嘅森林。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旅长王震奉命率领部属去到南泥湾屯驻开垦。359旅嘅士兵用简陋嘅工具逐渐将荒山开辟成为农田，而且仲开办织布厂、染厂、造鞋厂等等简陋嘅工厂，饲养各种牲口，种植果树。两年之间，将南泥湾开辟成为陕北嘅农业生产重点。唔少延安嘅机关、单位、学校亦都派人去南泥湾参观学习，有啲单位甚至参加南泥湾嘅开垦生产活动。359旅旅长王震，湖南浏阳县人，十几岁嘅时候喺井冈山参加红军，长征嗰阵已经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担任359旅旅长。19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359旅嘅副政委黄恩茂，亦都系日后嘅重要将领。1949年之后，长期掌管新疆嘅党政军工作。南泥湾嘅大生产样板，中共领导层十分满意。经常邀请国内外记者去参观采访，而中共领导人也都时不时去南泥湾视察。
你哋好，
毛主席，欢迎你嚟南泥湾参观。
王震同志，战士们，你哋等得好心急啦。
我哋盼望毛主席俾我哋批评指示。
我系向战士们学习，我冇参加南泥湾嘅开垦耕种，冇实践，冇发言权。不过，我可以提问题，
请毛主席提问。
好，旅长，田里面的庄稼生得好壮噃，你哋每餐饭都食自己种的米同埋菜呢？
系，战士们每日食自己种的大米同蔬菜。
好，咁每人几多油呢？几多菜呢？
每人平均五钱油，才随便食。
嗯，咁肉呢？
每隔几日杀一头猪或者羊，几个单位分开食。
好，咁战士们多唔多病痛啊？
病痛比较少，而且我哋有人专门采集草药，为生病嘅战士治疗。
好，战士们生活改善，我十分高兴，你哋做得好。
毛主席，我哋遵照毛主席你同党中央嘅自力更生指示，尽力做好开垦生产嘅战斗任务。我哋三五九旅刚到南泥湾嘅时候，每人平均种三亩地，现在每人平均种三十亩。
嗯，
去年我哋嘅生产口号系：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今年嘅口号系：耕二如一。
啊，咁即系耕种嘅收成有一半剩余可以供应俾公家。好，各位，困难并非不可征服嘅怪物，只要我哋切实行动同困难搏斗，困难就会低头。大家自力更生，食嘅、着嘅、用嘅都有啦。我哋唔似国民党要靠外援，我哋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创造革命胜利。
五千年之军民大生产，由李在堂、施介强、谭翠莲、钟杰良、温泉、曾永强、钟伟明、李德胜、谭永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